什么叫做唯物论？唯物论就是说呢，决定一切一切的最基本的存在实体是物质，思维的功用不过是从物质反映出来的意识，是不能独立存在的，所以这个叫做唯物论。换一句话说，所有的思想不能自己存在，当人的身体死的时候，所有的思想就消灭了，所有的思想的功能就没有了，记忆功能也没有了，那么记忆和理性推敲，就理性这个演绎统，这个演绎统的归纳的这些功能都出去的话，也就等于说没有灵魂存在，这个叫做唯物论。唯心论就认为决定一切的一切的最基本的实体是心，而物不过是心的一个附体，或者呢是一个附带存在的现象而已。心的存在不是以物，所以当物消灭的时候，心就飘过去了，在永恒中间的，这个叫唯心论。基督教是唯心论或者唯物论的，基督教也不是唯心论，基督教更不是唯物论。因为唯心论是对实体的一种偏颇的解释，唯物论是否认实体的另外一种更偏颇的解释。唯物论的鼻祖叫做 Protagoras， 唯物论的鼻祖是叫做这一个我临一时忘记了。唯心论的鼻祖是 Plato， 那我等一下我记得我会告诉你。唯物论的鼻祖是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就是专门写他的，楼博士你记得吗？ Democritus， 唯物论的鼻祖是 Democritus， 他被称为是 The Smiling Philosopher， 他是 Atomic Philosophical System 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创立人 Democritus。 那唯心论的创立人是 Plato， 这两个都不是圣经的教训。圣经告诉我，没有心没有物以前有神存在，而神造人的时候有物有心两个的结合，这是真正结合体的事实，所以基督教应当是唯识超心超物的这种超然的哲学的思想。有一个问题是你的第二个问题，本来我不应当第二个问题的，所以我已经念出来了，我就给你答了。耶和华见证人和我们讨论圣经，我们怎么反驳他？不必服务他，不必听他，请他回家。他说我跟你讲解圣经啊，你真的要讲圣经吗？我们来读圣经。好，你跟他读，读完了他说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不必听，你说我要读圣经，我不要听你的解释，他再读下去，读完了一段，他说那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们不，我们再读下去，读到他讨厌他自己回家。因为他们根本不明白圣经，所以他们对圣经的解释是不可以接受的。所有耶和华的见证人，他们根本只读不到20个希腊文就搅乱基督徒了。为什么基督徒会被他搅乱呢？因为基督徒不但20个，连5个都不懂，所以就给他搅乱了。这个叫做不懂的骗更不懂的，这是耶和华见证。所以你们呢需要有一些神修课程的进修，有一些基督徒从来不研究，就是礼拜天听，好听就来听，不好听我就不来听，结果听了几个比较像样的就专门批评不像样的。你是谁？你以为你就很像样的？这不对的。所以我在印尼所开的教会，在每一个城市开教会，马上要他们传道的晚上就开神学夜校，使基督徒在礼拜天敬拜神听神的道，在周日有一两天的时间他们来研究神的道，不是听不是知，他们要研究要明白，这样呢他们就平衡了。所以你们需要更多的进步。我随每年到新加坡来给你们神学的讲座，就要你们在某一个专题上面下功夫去思想去了解，免得你们的信仰就糊里糊涂，只有从感性方面来下手自我欣赏。 How true is reincarnation? Nothing should be believed about reincarnation. There is no reincarnation.没有六道轮回的思想，死了就是要向上帝负责，就在神永恒的宝座面前，你永远不能回来再做另外一个人， So there is no reincarnation. Reincarnation is one kind of concept derived from observing the circulation of the natural law and jump into the hypothetical interpretation of human life. 对自然界现象的周而复始的观察产生一种跳跃，进到解释生命的轮回，这种的解释不是圣经的教训，因为神没有这样启示我们。Is psychology biblical? Please comment. Psychology is a study of human soul with its existence, its relationship with others, and all problems could occur from this kind of existence and relationship. And psychology is also to study about how to heal, how to cure all the difficulties that emerge in this field. That is psychology. Psychology is started in the thinking of Sigmund Freud, and he was the first psychoanalyzed experts, and he tried to interpret soul and the phenomenon of human soul into some kind of context in his inventive thinking system. And he invented some words like it, like libido, subconscious, but he interpreted all with one master key, that is sex. So the sexual interpretation of psychology, according to Sigmund Freud, is very,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biblical understanding. So your answer of this question should be, which kind of psychology? In Bible, there's one kind of work, one kind of work to do, is how to counsel, how to advise, and how to help others. Help others to grow, help others to understand the truth, help others to be set free from the bondage of wrong concept. This kind of work should be considered as a psychological work before psychology becomes a discipline of learning before Sigmund Freud. So it was psychological work in the Bible, even in the first century when Paul write in chapter 12 of Romans that you should counsel people. Well, that is the reason we Christians should differentiate all the non-Christian psychology and Christian psychology into two different categories. And that is the reason we should develop some kind of counseling, some kind of comfort, some kind of advice, some kind of work of a comforter, just like what had been done by Holy Spirit, because He is a great comforter. We should follow His step. We should learn from Him how to work. And that kind of psychology should be called Christian psychology. So psychology is a very general term in which we are not given right to judge, but we should know to discern what kind of psychology. If it is theocentric, based on the Bible psychology, we should develop and we should use it as a tool to be helpers for others. But if it is poisoned by human anthropocentric enmity with the Word of God, that means we should not follow. We should be very careful. 唐牧师，请问手淫是罪吗？好，这个是一个很勇敢，也是很大胆坦白的青年人发出了一个问题。我要很严肃地把这个问题的原则告诉你。人被造是有性的功用的。We are created with a sexual ability, sexual function. 所以性的存在是不应当被否认或者被拒绝。The existence of sex as a function in our lives must not be ignored, must not be neglected.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一切的一切都应当归回神的主权的管理。Everything in our life should be governed and controlled by the Holy Spirit. 而圣灵给我们的教训，就是它是叫我们能自我控制，这个叫做节制的。The temperaments means self-control is one of the fruit of Holy Spirit. 所以 to deny and to suppress the concept and the function and ability which have been implanted by God in ourselves. 如果我们否定，我们压制，我们拒绝，我们有这方面的需要和这方面的功能的话，你就是歪曲上帝的创造。但是如果你不交在圣灵之下过一个能自我控制的生活，你就是一个放纵自己犯罪的人。所以求主给你智慧，怎么样靠着主的灵来管制你自己，处理这个事情。你在这个原则之下，求主继续给你个别的带领。基督徒应当对外星人有怎么样的肯定呢？你见过他了？是耳朵尖尖的，像那个 Star Trek 啊，或者像 ET 那样的东西，瘦瘦小小像鬼一样的，或者是像那个 Holiday Inn 的这个广告一样啊，他们住在 Holiday Inn， 那么他就两个人头开起来，里面有另外样子的，是不是的？不是的，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有外星人的存在，所以这完全是 fictive， 这完全是假设的，这是人想象的。真正的外星人在哪里？没有一个科学家可以向你肯定。既然没有科学家向你肯定，那你要肯定什么呢？所以呢，这是说对不应当肯定的随便加以肯定，是很错误的一件事情。我们曾经被朋友问过这样的问题：上帝有造外星球，他有过外星人吗？请你帮忙。什么叫 UFO？UFO 就是 Unidentified Flying Object。大家说 Unidentified Flying Object， because it is unidentified， so you must not identify it， 叫做 unidentified， 因为它是不明的，所以你不明就不明，知为知，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明不明，明为明，不明为不明，是明也。你到底明不明？请问怎么知道一个人患了老人痴癌症的老妇人这次信主与否？一个矮矮的老妇人忽然间他表示接受耶稣到前面来，哈哈哈哈哈哈，那你怎么样？你就感谢主，他已经持癌症了还能表示接受主，表示神在人的软弱上显示他恩典的完全，你就把荣耀归给主好了，不必再怀疑东怀疑西。基督不相信有轮回转世，但是道教佛教都相信有轮回转世，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对生命的另外一个解释法，而这种解释的话符合于对世界物质现象自然界的这个了解，也符合于对于这个再有机会悔改使人受报应的这种这个宗教性的要求。所以呢他们就认为如果说呢有轮回的话，那今生不好后来就来报，如果今生的很好以后就变成更好的人，这样呢就有公义存在了。这是为了公义的需要，为了自然现象的考察产生出来的另外一个和谐性的一个结论，但这个结论与神的启示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就不要接受它。在印度曾经有一个人说，不要杀牛，杀牛死了变成牛，不要杀狗，杀狗死了变成狗，不要杀猫，杀猫死了变成猫，不要杀鸡，死了变成鸡。后来一个小孩子说，不要杀人，死了变成人。他说有关于轮回的事情我们今天不答太多，现在我就先答到这个地方。我们现在师班需要一段的时间练习，所以我们现在就把时间交给李忠明老师来师班练习。我们大家鼓掌为师班的努力我们献上感谢。我们低头祷告，我们低头祷告。上帝啊，感谢你给我们要将一段的时间思想一些重要的问题，我们更感谢你给我们弟兄姊妹从饥渴慕义追求真理的动机里面产生的这些的发问。我们恳求你的人的圣灵没有办法完全解答的地方，用主你真理的圣灵继续光照我们的心，听我们的祷告，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的时间到了，我们就马上要解答问题，请大家低头祷告。上帝啊，我们再一次无依无靠地到你面前说，你是真理，只有你所启示的能够 充实我们被造的理性。你是生命，只有你借着基督得胜死亡的救赎，可以挽回我们存在的意义。你是道路，只有从你那里来的方向才能使我们调转脚步。愿主恩待赐福今天这一段的时间，给你的仆人当讲的话语，回答那些诚实追求真理的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你们的问题已经多到差不多需要20天才能答完，所以我就没有办法答完你们的问题。我照样像昨天一样，所有我拿到的问题每一个人只答一题。那么如果你的问题没有办法得到解答，那就请你自己好好在过以后的日子中间，借着书本或者参加其他的聚会中讲座来得到补满。愿上帝赐福你。我刚在前晚布道会中接自信主，我很想在灵命上快快长大，请告诉我应当怎样做才能快快长大，如读些什么书，先读圣经哪一卷等等。我先纠正你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长大需要固定的过程，不能用增长速度来代替。今天许多的教会就因为要快快增长，不照圣经的原则同规律，就落在魔鬼的手里面。许多专讲圣灵的人是最不懂圣灵论的人，许多很多数目充满聚会做遗址的人，都是在里面听不到真正信息的人。所以快快长大绝对不要成为你的绝对标准。如果你的孩子生出来3年就可以结婚，你不要高兴，那是你家族一个大的灾祸。如果你的孩子在5年里面就衰老了，那你就知道这是很大很大反常的现象。所以你阅历增长增进是好的，但是需要规律。有一些东西是不平衡的长进，知识很容易可以长得快，但是爱心受苦等等很难长进。所以如果一个人知识长得太快，而他在爱心的操练，在与同工之间彼此相切磋，这种同心这个磨练没有足够的时间的话，结果就爱心是能增长人灵性，而知识只增长人的骄傲。只有爱心能造就人，知识叫人自高自大。所以长大需要一个健全的过程规律，长大也需要一个忍耐稳健的步骤。而长大的基本就是对真理的探知以及真正实行。你要查，你要验，何为上帝善良寻求和喜悦的旨意。所以这个查同验就是我们能够长大的原因。为这个缘故呢，你应当在重要的正确的书籍上好好的建立自己对真理的知识。我要介绍一些重要的书，比如说我们在新加坡好几年神学讲座信仰讲座的书籍你都可以好好去看。圣经是你一定要看的，从新约先看完，看完了一遍新约以后再看旧约。新约里面有几本书特别注意看的，是除了四福音以外，约翰福音是其中一本最重要的书，罗马书是一本很重要的书，以弗所书是很重要的书，然后希伯来书是很重要的书，接下去就启示录。把这些重要的书读完了，那你就知道圣经里面重要的关于救赎的，关于教会的，关于基督道成肉身的，关于世界结束的问题，你明白了以后，你就有一个信仰的大纲。
It bothers me that Solomon in the Old Testament was referred to as the wisest man of his time, yet he could be foolish enough to marry the women God forbid. How could we then, who is much less wise than Solomon, keep ourselves upright and pure before God and not fall into sin and temptation? This is a very good question. In my concept, Solomon was asking wisdom with his wisdom. This is the first step. Secondly, Solomon was developing his wisdom by the wisdom granted to him by God. Thirdly, Solomon neglected to link with the source of wisdom, and finally, he destroyed wisdom by his own false wisdom. 所以这样呢，第一，所罗门以智慧求智慧；第二，所罗门以智慧发挥神给他的智慧；第三，他忽略了以智慧源头的结合，就用虚假的世界的智慧的经验来毁灭了他应当有的智慧。所以我们应当除了有智慧以外，还要保守继续不断以智慧的源头，就是上帝之间个别的关系，这是很重要的。你的问题我先答一题，你讲所有的宗教有五个相同之点，不确实，确实是如此，但是每这五点是不是能说是撒旦装着光明的天使来迷惑世人，叫人转立真神呢？不是的，我在这里要给大家稍微一点解释的，宗教性是神所赐给人的。再过去，你这个过来一点，过来看这个过来就可以了，就可以办法了。宗教性是神给人的，人之所以是人，因为人有宗教性，也有文化性，而宗教性是人对神自然启示回应里面产生的内在生活的价值系统，文化性是人对自然启示的回应中间人所能产生的外在的价值系统，是 inward internal value system as a reaction to the general revelation of God that becomes culture and religion is a systemInternal is a religion. External system of value as a result of a human response to general revelation of God becomes culture. 所以这两点都是神放在人里面的，这两点的本身没有什么是撒旦化成光明天使的，但是当我们提到人有永恒性的时候，宗教就常常变成一个不知永恒方向就给我们绝对答案的一个工具。当我们提到人有道德性的时候，宗教却从来没有给我们真正道德的标准同模范。当我们提到人有超然力量的需要的时候，宗教就用许多不知道是不是从神而来的那超然力量来代替神的本身。所以宗教性本身是没有错误的，宗教的五个相同点也是没有什么错误的，在这五个相同人背后用什么去装它的内容，那才是问题的中心。教会应当不应当中国支持中国的三字教会？三字教会的过去与现在是有一些不同的地方。过去的三字教会是完全受了这个共产党的支配，所以就打击家庭教会，甚至是出卖信仰，以爱国，以对中国民族特别是共产主义的忠心来高过对基督教的信仰。而今天的三字教会照样在这个框框里面，但是三字教会里面不能说没有真正的基督徒，所以我们应该把个人中间那些真正属于主的人当作是弟兄，而那些呢在上面只顺服政府而不服顺服上帝的人当作是假冒的，所以我们应当分开来。那对于三字教会的公开支持
到现在我心里面是感到还不是很平安的，所以我个人没有受三自教会的邀请，也不感到应当公开的支持，但是我相信里面有一些真正的基督徒。照样家庭教会起初是原忠于上帝忠于福音的，但是后来因为不是有训练的明白真理的传道人在里面做领袖，所以也产生了许多异端邪说，从不忠于圣经的里面在里面。所以三自教会原先的灵性立场是我们应当尊重的，但其中也不能不免有一些假的基督徒在里面。为这个缘故呢，我请大家注意，在先知里面有一个叫做以利亚的，是全旧约同全新约所有正统信仰的人都尊重，所有的基督徒无论天主教基督教也都尊重的以利亚。但以利亚却在当时的中间呢，可以说是没有到过耶路撒冷，是没有上过耶路撒冷过节，一生一世没有进城三次。照圣经说，犹太人忠于上帝一年要三次上耶路撒冷，圣经从来没有记载以利亚到过耶路撒冷。所以从那个严格的规格来说，以利亚很像今天很多三自教会的人，或者以利亚的可能是一个新派的一个不正统的一个思想家。但是以利亚确实在全本圣经连耶稣基督都要承认他是一个真正忠心而且是神所差来的先知。所以在这样的事情上，我盼望你们不要太过绝对化相对范围里面的东西，也不要相对化神所给我们那些绝对应当有的标准。我昨天已经说了，一个人答一题，这个人问了十题，所以你应当听了一题以后，另外九题买九本书去看。我把你的题目里面提出一条来答就好了。像 Benny Hinn 的聚会，他们也奉主的名祷告，请问这样的情况下，向他们显现的是不是主？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奉主名的祷告就等于是主同在的吗？凡是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就在你们中间；凡是奉我的名向父求什么，我就赐给你们。这是耶稣曾经讲过的话。但是我们读圣经需要统一性的知道总原则，不是需要，不是只单单在这不同的这个圣经中间支离破碎的来这个断章取义。所以呢，这个总原则是很要紧的。那我现在举一个很重要的例子来描写这一方面的这一个需要更深一层的思想。当那日有一些人在我的面前，耶稣说，他们说，我不是奉你的名赶鬼吗？我不是奉你的名行神迹行异能吗？我不是奉你的名来说谎言吗？耶稣基督说，哦，对了，你既然奉我的名说了这么多事，快快进来享受为你预备的大菜，为你预备的大筵席。没有，你看是马太福音第七章的最后一段，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就把他们赶到黑暗里面去。所以这样说，奉主的名赶鬼行神迹说谎言的人，也有一些呢是作恶者，是耶稣基督从来未曾认识他的。所以你不要因为是奉主名的，所以一定是主在他们中间。丹尼辛的吹气，他吹了气能倒下去，是全本圣经从来没有例子的。旧约的先知没有这样做过，新约的使徒没有这样做过。而圣经告诉我们，吹气只有两次，一次是圣父创造的时候把气吹在亚当的鼻孔里，这是创造就把生命赐下来；第二是圣子耶稣基督吹气的时候应许门徒说，你们受圣灵，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就降在他们的身上。所以呢，这样呢，上帝吹气创造的时候是把生命气息的自然力放在人里面，耶稣吹气是把圣灵加的能力给人信徒见证的时候的超自然力放在人里面，而这两样是圣父的工作，圣子的工作。 而圣子吹气就预表第三位圣灵要降在人身上。但是呢，从此以后，使徒彼得、雅各、保罗所有的使徒都从来没有人向人吹气。所以 Benny Hinn 到底是谁？他以为他有 creativity， 很有创造性。在2000年中间，没有一个使徒，没有一个传道人，没有一个教父这样做。他这样做，他是冒犯、冒充耶稣基督。他既然敢冒充耶稣基督那种吹气叫人领受圣灵，而是违背圣经，不是人可以做的事情，所以呢，很可能那些叫人倒下去的灵就是邪灵的工作，不是圣灵的工作。我讲这句话，如果我是冒犯圣灵的话，我的罪是很大的。但是我讲这句话，我如果冒犯圣灵，可能圣灵就这个时候刑罚我。但我讲这句话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那些他吹了气所谓领受圣灵的人马上就倒下去，而被圣灵充满倒下去不是圣经的教训。全本圣经从来没有一次一个人被圣灵充满倒在地上。你说有啊，保罗不是倒在地上，保罗倒在地上三天三夜不吃不喝，以后呢上帝差遣亚玛尼亚去为他祷告，使他瞎了的眼睛看见，然后他才受圣。保罗那个时候是从他的骄傲倒下来，他不是受圣灵充满。领受圣灵倒下去，全本圣经没有这样的事情。你说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耶稣问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回答说找哪撒勒的耶稣，耶稣说我就是，他们就倒下去了。不是倒下去了，那些抵挡耶稣的人在主的权威之下倒下去，同这些的领受圣灵倒下去完全风牛马不相及。所以我们如果没有好研究圣经，你就会受撒旦欺骗而不自知，还以为这就是圣灵的工作。不但如此， Toronto Blessing 就比 Benny Hinn 更进一步更糟糕的倒在地上不省人事，连自己倒下的状态是怎样都不知道。许多女子倒在地上衣服乱七八糟也不知道，神志不清又就哈哈大笑。那么他们就把这种工作当作既然是超自然现象的显现，也就是圣灵的显现，因为他们是奉主的名聚会。而全本圣经没有一个人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倒在地上大笑大叫，这种大笑大叫给他们慢慢的结连到一个圣洁的地步，所以他们就叫做圣笑的运动 The Holy Laughter。 那这完全不是圣经的教训。所以我说 Toronto Blessing is not biblical, is not Christian, 不是基督教的，也不是圣经的。我们今天许多的基督徒忽略神的道，忽略神的真理，只注重现象感受同个人很特殊的经历，盼望用这个代替我们的长进，是超过传统教会更高人一等的。这个危机的观念如果没有解除的话，你的一生就被现象、感情、激动这些东西的捆绑，以至于偏离上帝的道越来越远。我在这一次的聚会两次强调，你们不要把我的聚会同 Benny Hinn 同其他的聚会相提并论，因为我们所做的工作本质上是完全不一样的。圣灵不是超然不知何事的灵力，圣灵不是那些超过自然使人的不知道怎么样分解，也没有办法辨明那个使我们产生新的经历有超然的现象，但是却没有办法分辨，完全不是这样。圣灵是真理的灵，大家说，圣灵是启示圣经的灵，大家说，圣灵是叫人不可相信任何灵的灵，大家说，圣灵是叫人不可随便承认任何灵的灵。什么灵你都相信吗？不是，不是什么灵都相信，总要试验。所以呢 Benny Hinn 等等这些极端灵恩的这运动的领袖，他们从来不讲要试验诸灵，他就是要你相信他已经领受圣灵。而真正的圣灵在圣经告诉我们，你们要试验诸灵，不要什么灵都相信。 所以呢，不要人试验也不叫人试验的灵是一个很可怕的灵，而真正的圣灵明文规定我们要试验诸灵，所以我们试验诸灵的权柄应当我们要抓紧，我们试验诸灵的这个吩咐和教训我们应当记清，那么试验诸灵的准则我们更应当持守。那个准则是什么呢？凡灵不认基督是肉身生的，他灵就不是从上帝而来的。所以呢，那些呢自以为自己就是神特别高，甚至有一些人甚至自己就是神的，或者声称自己有神特殊的领受，直接领受神话语的那些传道人，你应当谨慎警惕，远远离开他。美国有一个叫做吉米·苏阿甘的传道人，十年前轰动世界，到处讲道，香港的利德夫森也广播他的这个现场讲道的记录。一个能唱能讲能谈的人，在这讲道中间常常说，上帝对我说，上帝对我说，现在教会都失败了，上帝对我说，给人的印象他是直接领受圣灵个别给他启示的。但是这一个人呢，后来才发现他是犯奸淫，是跟女人沟通，是找妓女的人。他有一次呢去找妓女的时候，他进了妓女院里面，他的一个副牧师曾经被他赶走了，就从远远的地方用吊镜特写镜头把他从妓女院出来的情形把他拍出来，他证明他真的进到那个地方，然后把他的轮胎弄破了，他再跑回妓女院里面再去要求帮助他怎么样把轮这个弄好，结果这些镜头全部放进去了以后，那么呢把他们寄到神召会的总部，当神召会总部调他回去的时候问他，你有没有到过这样的地方，他绝对否认，绝对否认的时候，请你坐下把电影播出来的时候，他不得不承认，然后在公众大概七八千人面前流泪说，我认错了，像今天 Clinton 逼到眉头不得不认错，不是正君子，这是不得不怕人知道而要讲出他自己错误的受逼认罪的，不是悔改。结果呢，这个神召会的总部就停止他两年不可讲道，他不但不顺服，在半年里面他就离开神召会，自己在用他的号召力带领一些人继续讲道。但是耶稣说，言若设了位，谁还能叫他在闲呢？所以呢，有一件事情你基督徒注意的，就是圣灵充满一个人有一个记号是不能冒充的，就是圣洁。圣洁，今天你们很受大的聚会，大的气氛，伟大的恩赐，有感力医病人，这些东西感动，受这些蒙蔽。但耶稣基督说，赶鬼医病，这个甚至说方言等等，这些人奉主的名做这些事，有一些主耶稣对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我从来不认识，不是认识一半不要他，不是从前认识现在失败，从来不认识，他也是奉主的名。我们不要把超自然现象整个自动的归入就是圣灵的工作，因为邪灵也是超自然的，我们要很谨慎。婴孩得救的问题，我相信上帝的意境论，但这关乎人感性的接受问题。作为一个牧者，我很难回答一些失去婴儿的人的问题，请指教我。有一些这个 reform 归正中绝对相信预定论的神学家，他们说神预定人得救，那么这个预定既然是不是靠着人的功劳，也不是靠着人的行为，所以当婴孩还没有机会长大就离开世界的时候怎么办呢？多数的归正中的神学家认为，这些孩子如果是被生在基督徒的家里面，他们虽然婴儿时期死了，他们就自动得救。但有一些归正中的神学家，我个人也相信，所有的婴孩离开世界的时候他们就不被定罪，因为他们的本罪还没有行以他们的行为，而他们的原罪我相信基督的十字架主动为他们担当了，所以我相信婴孩死了就得救了。 所以你们应当用这些话来安慰那些丧失婴孩的人。最近我们主日学在读罗马书的时候讨论的预定论，我们的问题就是，既然救恩是给每个人，谁告诉我哪一节圣经是救恩是给每个人？我没有看到圣经这句话，有一些人连听到一次的机会都没有，为什么？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凡有耳朵都应当听，我只知道我们的努力传福音，我只知道我们每个人勇敢为每一个我们的认识人传福音，但是圣经从来没有说救恩是给每一个人，圣经就是说每一个听到福音信的人都会得救，但是没有提到那个救恩是给每一个人。为什么上帝要预定一些人得救呢？那么上帝的救恩是不是有一些矛盾呢？没有矛盾，是你的头脑产生矛盾，不是神的救恩有矛盾啊！神愿意恩待谁就恩待谁，神愿意怜悯谁就怜悯谁，这是旧约圣经都提到的，神有绝对的主权。那有关于这一个预定论的问题，我相信需要有一段的时间，我再一次开一个讲座，专讨论预定、拣选同得救问题的讲座，盼望在明年或者后年有一段时间给你讲这个教义。中国连年严重水灾，请问以中共当神为敌、专制独裁、压迫百姓的罪有没有关系呢？那么如果我们就硬硬拉上关系的话，有许多抵挡上帝、讨厌上帝的国家也曾经过着一些很舒服很平顺的生活，所以这样呢，我们就不应当把这种关系呢把它绝对化。上帝呢可能不可能赐福给一个呢暂时抵挡他的国家，给他们暂时的平安顺利呢？可能的。上帝可能不可能给很敬畏上帝的国家百姓遇到很多的磨难和困折磨呢？也有可能的。所以这个关系如果有的话，也不能把它绝对化。那么现在中国的水灾到底是天灾呢，或者到底是人祸呢？到底是自然力呢，或到底是人为的灾害呢？我相信人为的灾害的因素是比例上比较大的，因为在这些发展经济地区呢，有很多人只注重向前看，忘记了向天看，只注重赚钱盈利经济发展的价值，而忽略了自然规律、神所定的原则。生态学里面自然循环的定律是很重要的。那么当中国的树林已经很少了，再把树林砍掉，再把房子建得多起来，不能防止水土流失，就产生了更多的水灾的可能，不但今年，以后越来会越严重的。这也是非洲一个大问题，非洲把很少的树木再砍掉，所以撒哈拉沙漠的扩大已经变成非洲一个不能避免的一个大的灾祸。你说这是天灾吗？神把智慧给人，又把文化使命吩咐人，就是要人修理、看守、保管、治理、统治这个被造世界中间最美的地球。如果人连这方面的使命都没有去执行的话，那么你受到了很多的灾害在怪上帝的话，那神只能够说你当尽的责任你还没有尽，为什么你还要哀怨我呢？我已经把一个这么美的世界造了给你，但你们自己不自惜，没有爱惜所给你的环境，这是很可惜的。那中国这一年的大水灾受害者超过2亿4000万人口，就等于差不多等于一个美国的人口那么多，这是很可怜的。如果6次洪峰、7次洪峰、越来越大的洪峰真的把这个中国中南部一大堆长江流过的地区都侵蚀的话，那么这10多年来囤积的资源同这10多年来所产生的经济果效所保留的东西被大水洗刷一空的话，可能经过中国还要经过很久的灾害才能够复原。那我们在这件事情上是感到很难过的，因为在那里受苦难的是我们自己同血统的同胞，所以我们要求助怜悯，给这个现在这样的情形不要继续下去， 大家应当回头思想，自然规律不可破坏。我们听毛泽东讲，人定胜天，天不是你的仇敌，为什么要胜他呢？天是赐下福分给我们有生命气息，是上帝的本体。所以呢，中国人古代说呢，按其形体而言，我们姑且叫它叫做天，但按其主宰性来说，它是地，是皇帝那个地，是上帝那个地，是有主宰性的君王在上面。所以毛泽东是毫无谦逊，是抵挡上帝的人，人定胜天。但是中国古人说呢，我们应当顺天而不是逆天，不必顺天，不必逆天。如果顺天则昌，逆天则亡，所隐含的那个思想，就是照着所被创造里面隐藏的自然规律。用现在的这个生态学来说呢，就是这个 ecology 的这个 system。我们好好去明白怎么顺服的话，人应当是可以享受很大的福气。所以呢，在西安的这个墓林里面，有人发现一个墓碑里面提到一句诗：天赐万物以示人，人无一物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所以人把那个碑叫做七杀碑，人这么坏，上帝这么爱我们，我们还要反对他，人是该杀的。请你注意呢，水比空气更贵，但是呢，空气比水更重要，对不对呢？啊，饭比水更贵，但是水比饭更重要。最重要的空气，你三分钟不要它你就死了；次重要的水，你三天不喝你就死了；最不重要的饭，你三十天不吃你可能也死了。但是上帝就把最重要的给你免费，有哪一个人付息付钱的请举手。最重要的不必付钱，最不重要的付一点钱。这表示什么？上帝告诉你啊，你有尽人责任的这个义务，但是呢，在最重要的关头呢，是神的恩典养活你，我们生命气息存留都在乎他。神这么大的恩典，我们不能随便把上帝当作仇敌来对待。 I'm unsure if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have been asked, but I would really want to know clearly about the first: where exactly comes the power of healing in charismatic gathering? Second, why is it that a person can speak in tongue publicly the first time he attends a charismatic meeting, so that we can be warned of the dangers involved as here are really many people be attracted to them?People are attracted to the supernatural power and its manifestation. Because when we are boring in our natural and physical but not metaphysical environment and surroundings, so we are eager to know something that is metaphysical, that is supernatural. So it means that anything supernaturalcan be an attraction in the postmodern era. Modernism had already tried to abolish the possibility of supernatural essences. But postmodern pointed out that it is not so easy to abolish it because the reason is not everything and human logic is limited. That is the reason by using the created and limited and polluted logic and reasoning power to deny all the supernatural things, that is so stupid and it is impossible. That is the reason in the postmodern and the New Age movement era, Satan is using some of the supernatural power and supernatural phenomena to attract people who are boring in the modern age conclusions. And this kind of phenomena have come into the church.And that is the reason when church try to prove that they are supernatural strong, supernaturally strong and powerful, but they do not want to follow all the principle as being written in the Bible, it is opening a gate to let the Satan's work join and mix together in the Christian ministry. That is the reason we have to test We have to examine what kind of supernatural power is that? What kind of source is that spirit from? And because this is commandment from God, so church who are teaching how to test and examine spirit is a faithful church to the Lord. But church where you're practicing supernatural power but never ask people to learn how to discern, they are very unfaithful to the word of God. That is the reason you should know the principle and to hold on the key in order to know, to differentiate, to discern, and to be wise, than not to be foolish by those phenomena. Okay? I do not want to directly give you the answer. Where are those power come from? They can be from God, they can be from Satan, they can be from the human being who is practicing the unseen hidden power of the supernatural essence of human living. So we should know how to discern, have the master key of understanding, that you know how to discern. And how to get the master key, the general principle of the Bible. You should read the Bible thoroughly, read the Bible very carefully, diligently, and perfectly in order to be a very healthy Christian worker or Christian believer. God gave us His two greatest commandments. However, I find it difficult to fulfill them, especially the second commandment, love your neighbor as yourself. Bible didn't tell us that these two commandments is difficult. This commandment is linked together one another. And if you truly love God, it is easy to love others. Because God wants us not to use our own power, but His power to do it. I feel that it is much easier to fulfill the first commandment of loving God. Because especially if He is all the good things that the Bible tells us. He answers our prayers when He knows it is good for us. It is very, very relative. Because when we are using the same logic, you can say difficult to love God. Some people's prayer have been answered by God. But some people's prayer have never been answered by God. So for those who say easier to love God simply because God gives you more prosperous and more easy life. But for those who have never been answered their question, probably they think even the first commandment is not easy to keep it. So this is very relative. Okay? Now you say, how to unite these two? To love God simply because God is truth. To love God simply because God is righteousness. God is a subjectivity of truth. God is a subjectivity of righteousness. God is a subjectivity of the goodness. And God is a subjectivity of love itself. That is the reason all holiness, goodness, loving kindness, righteousness, and everything good belongs to God. If you love truth, immediately you know you should love God. If you love God, there's no reason and excuse for you to reject the truth. Because God is the subjectivity of the truth. And by that, you know God wants us to love others because others are also created by God. If you never love the visible man, you cannot say that I love the invisible God. I answer you here, and some others will not be answered right now. I'm going to answer other questions.
4:29. 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但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天上上帝的圣所也有罪而无味吗？所谓天上的本物是指什么呢？这是指那些有超自然本质而曾经被造在自然界的那些事物。人与万物不同的地方，万物是自然的，人在自然中有超自然性，所以人有神的形象样式。那么在圣殿中间呢，圣殿中间的那些器具呢，你去接近它的时候，那就接近这自然被造界的东西。但人的被接近呢，就要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才能洗净的超自然的那个属天的那个本性。所以这个就有不同的层次在那里。 根据 David Hume 的理论，人之所以会以为有一位无限全能公正严厉天父上帝，纯粹是因为复合观念从单一观念产生的，而每一个单一观念从经历感官界产生的印象而有。印象和观念是人心里的两种感觉，印象指的是外界世界的直接感受，有一个人看过黄金街道人翅膀之人就有这些东西的印象，观念指的是对印象的回忆。所以呢，当那个人为了要使天堂的观念变得非常美好的时候，就想象把这些单一观念合在一起，就变成天堂有黄金街有翅膀的天使的天堂。如果这样，上帝是无限的，是全能的，公正严厉的天父的复合观念是否也是这样产生出来呢？而信仰的人是否先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而且先入为主的观念却是惯性期待的产品呢？我想我不必念完你整个问题的内容，因为你的发问的中间呢，你先介绍 David 的思想， David Hume 的思想是我从久过去就知道的。 David Hume 的思想是先假设在所有对真理的认识是后天的，所以 David Hume 的哲学思想的出发点与苏格拉底的知识论是完全相反的。苏格拉底认为所有对真理知识的出发点是先天的，所以如果 David Hume 没有办法从他这一个以为是真理性的假设的框框解脱出来的话，他所有的理论都不过是他的框框里面所产生的东西，所以他就不够资格把自己当作解释真理的本体。真理的本体是真理的本体，而真理的本体不是人的解释能替代的。David Hume 认为用这样的办法就可以解释什么叫做有神论的存在，神根本是不存在的，是他的基本假设。因为神是不存在的，但因为人有这种观念的可能，所以这种观念复合起来就产生了神。他这个思想后来到了就 Ludwig Wittgenstein 的时候， Ludwig Wittgenstein 是比他更迟一百年，这个人是在赫格尔以后，是反对赫格尔的四大派思想之一，叫 Ludwig Wittgenstein、 Friedrich Nietzsche、 Søren Arvid Kierkegaard，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这个Wittgenstein、 Nietzsche、 孔德还有马克思，这四派的思想都站在自然的物质论的立场上来攻击所有的超然的论。那这个呢， David Hume 的思想的错误的地方就是他假设人的观念会创造出神出来，还未跟上相同的地方就认为神是人的思想投射把它完美化以后所产生出来的一种信念。但是呢，我要追根究底的问的，请这位弟兄不必再分了，不必再分了，因为你走来走去你就妨碍别人注意，不要再分了。好了，没有诗歌的就跟旁边看，你们来的自己拿，没有拿你们自己错了。基督徒不应该这样便宜把爱心喷卖到这样便宜，我们在门口已经给你分了，你自己不拿，还有一个人再分给你，以后你把你变成一个瘸腿的、瞎眼的、看不见的，有机会做不做的。我是非常注意到每一个人的奋斗力、自律性不可以被剥夺，所以太过爱孩子的就是害孩子，太过宠孩子的就是你的孩子一生不能奋斗的。照样基督教太过照顾每一个人，结果是每一个人变成不像人。这是我的立场，我讲道的时候很严厉，我讲的时候不是随便讲很容易听的，讲很深的刺激你的思想，因为你们很多头脑从来没有好好用，天天就是讲新加坡币多少，美金有没有起价，你是一个人天天想那个，那个不是不可以想，但是还有人生的意义、神与人的关系从来不想。所以我讲道的时候就给你一个机会，比你的老师更严格的给你上课，你们在这五天里面所听的可能是你一生上课几十年没有办法听到，所以这是对你的好处。我对你们